始了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荣耀和恩典，你爱我们到底，你呀永远不会后悔，你的爱永远不会收回，哪怕我们再不乖，再怎么不听话，你仍然也会以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谢谢你这份信实，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彼此相爱，因为你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主，谢谢你呀，世间宇宙万物一切爱的根源都从你那里而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现在都流行就是躲猫猫是吧？好的，没关系啊。好的，今天呢，我想就是在一个内容上再补充讲一点吧。我想就是我在新西兰和在北美北欧这边的这个 team 这个群里边吧，我觉得就是我发现这一点还是需要再多讲一点，就是关于我们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然后个人、教会、家庭、群体这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大家比较现实、比较真实，也比较容易让我们去get lost 迷失的一点。那我就不知道，就是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啦，有些什么样的理解了？比如说，怎么理解悔改？怎么理解认罪？怎么理解和好？怎么理解管教？怎么理解神的爱？这些关系都混杂在一起，其实是蛮不容易处理的一个题目。最近我一直围绕的在这个范围，但我想跟大家再多谈一谈吧，就是怎么理解一个人的悔改，什么是悔，什么是改，能分得清楚吗？悔改其实不容易的。可以啊，抓你出来讲，你反正是个熊孩子，调皮的孩子，常常需要牧师打一打，掐一掐，骂一骂。你怎么理解啊？可以。怎么理解悔改？讲一讲你对悔改的认识，你的悔改观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要对我来说有三个阶段吧。先是意识到自己错了，然后就会有那个想法，这是一个需要认罪的问题，然后再到事实上的向神悔改祷告，然后才到行动上的改过，但是行动上可能会有好几次反复。我说我自己，然后对我这个过程吧，是这样。
你是一个比较难悔改的孩子，你知道的啊，你是比较困难。我记得那时候牧师啊、方中婆婆啦、师母啦陪着你。又打又骂又掐的，但是你还是顽梗不化，一直是死不悔改的走直排呀。反正这几年来，牧师反正在你身上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我现在发现你最近有悔改的样式，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牧师？
你现在你的那个 attitude 变了，你原来是很背离的，我说一句，你大概给我顶10来20句的，你可厉害了，不容易对付你的，你很难搞，你知道吧？我们教会你知道两个熊孩子，一个你一一个一一个一层， 两个熊孩子都属于这一类的比较难搞的孩子，所以牧师特别的 pamper 打一打呀，骂一骂，掐一掐，就属于这么一种小朋友呀，总希望你们长大又总长不大，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发现你最近呢，你是有改变的，最近你的那个心平气和这个生命，我发现你出来了，这个我很开心的这一点。一直还要学向你学，就是这种灵里边的安静，你才有这种 calm down 下来。因为人呢，你知道吧，我先跟你讲人为什么会犯罪，这就是根源给你讲。当然从神学上讲，我们就说哇，这就是亚当夏娃传过来的，我们最人最善于赖人嘛，赖的亚当，赖的夏娃，跟我没关系。这个你也比较容易赖，这是我爸，这是我爸，这 你也爱赖的，对吧？都跟你没关系呀。但是我现在从一个人的本性，人从一个现实的光景，哎，怎么胖了？你可以啊，你吃胖了你原来瘦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么胖了你要短宣了，你要吃少一点啊，你别吃那么胖。方中啊，你把你的瘦的经验向可以传授一下。就这一段时间没见你就发现你胖了，你少吃一顿呢、啊、OK， 精神一点，别那么胖，胖就那是要打的。人呢、啊、人为什么会犯罪你知道吗？人犯罪的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那个不安呢、啊。伟真呢、啊、这个不是男孩子，这是这可以是女的，不是男的，直男。他说你是直男，嗯嗯，这是直女，不是直男。伟真知道不？这是个女孩子，不是男孩子，所以你一看一胖，你变成男孩子了，赶紧瘦下来啊！我们可以瘦的时候很漂亮的，方舟阿姨，对吧？嗯，呀，人呢、啊？人之所以，你说我呀，搞了半天。哎呀，伟真，哎呀，牧师成了直男了。什么是直男呢？就很直率的男生是吧？好吧，哦，说话直白，那好吧，那直白直白。人呢，你知道吧？可以，就人犯罪，其实从心理学，你学心理学的，你在军队你知道的嘛，其实就是那份心中的不安。犯了罪之后呢，在上帝面前没有那份肯定。所以人一直处于一种不安的心理光景和状况之中。那有些什么表现呢？他渴望被人肯定，渴望被人承认。你问问可以你自己嘛，你也是属于这样的孩子，对吧？你巴不得希望牧师要肯定你啊，方中婆婆要肯定你啊，你多么希望得到肯定啊。我有的时候就故意折磨你一下，就是不肯定你，就是往你的伤口上撒一撒盐，那目的呢也是要让你磨得稍稍出一点茧，不能太娇气，你要长大了，知道不？所以呢，就是那个对你也是这样的，一成也是一样，就有的时候对你们再不长大就晚了，这个机会就过了，所以稍稍撒一点盐。让你们吃一点苦，让你们感到孤独，感到没有人肯定，没有人支持，以至于你能够回头仰望神。所以人的认罪悔改从这里开始讲，从人的最根基性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不安，我从小到大的不安，所以我希望父母的肯定，然后我希望兄弟姐妹的肯定，我需要老师的肯定，我需要同学的肯定。讲我自己吧，你知道吗？曹杰、伟珍，你知道吗？一生不是那个可以。我小的时候，我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也学画画呀。结果大家都画老虎，我爸爸就一句话，他说：“你画的老虎没有弟弟画的好，你画的老虎画成一头猪，很像猪。”我一句话就再也不画画了，就他这一句话，我再也不画画。我就从此就很反感画画，我再也不画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里边那种从亚当夏娃继承过来的那个罪性呢， 也是表现着我渴望被父亲肯定。我好像在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一辈子就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所以我就想方设法调皮捣蛋呢、啊，总是做一些坏事。只要我做坏事，我爸爸就会来关心我了，就会来留意我了。小孩都是这样子，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犯罪的心理因素了。每个人可能都在这一点上有类似的这种光景，你也是一样的。按道理呢，应该是在就是大概三岁到七岁之间应该完成这种肯定，七岁以后都应该是需要被肯定的那个欲望应该是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三岁到七岁这个阶段没有被足够的肯定够呢，那他会带着你一辈子一直渴望别人肯定，一直渴望过了七岁以后人就麻木了，但是呢埋藏在深深的心里边了，就容易就是从小长到大总要出点幺蛾子。所以你看焕辉他也属于这类的孩子，也是总要搞个什么调皮捣蛋的事啊发生出来以后呢，那牧师啊师母啊方丈婆婆能够关心他一下，他就好一点了。关心少的话他又闹一闹。这其实你认真想一想，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点点就是儿童成长青少年成长这个阶段没有被照顾到好，以至于生命当中的一些缺失。我记不记得我常常说你，我说可以你啊，常常你是一直活在13岁到15岁，意思就是你在这一个阶段该有的关心和照顾没有到位，所以呢就留着这个缺失一直留，有些是留一辈子的。那我觉得你最近我有点给你吃点冰淇淋，给你放在冷冻柜里，我观察你就是有没有那个从你会仰望神回到神那里去要神，以至于给你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哎，我居然发现我说你进来比较好像比较平静安稳了，我也觉得可能是神也在医治你在帮助你。所以你要清楚人犯罪的自我心理动机是那份不安的，那这份不安呢就每个人其实都有，哪怕你从小到大被照顾的再好，你仍然还是有那个不安。这个不安的原因是因为人因为犯了罪以后上帝离开了所留下的那个 black hole 黑洞，谁也填不满的，金钱啦、名誉啦、地位啦，什么什么婚姻啦，什么男女的关系啦，或者说是生儿育女啦，弄孙之乐啦，都满足不了的，功成名就啊，都满足不了。我最近跟我的从小长到大的某一些一部分一些发小重新联系上，几十年没联系了，我离开中国35年了，这些人差不多就没联系了。有了微信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他们，现在朋友加朋友们找回来一个，找回来一个就会连几个，就 连回来了。那他们大多数已经是功成名就了，财务自由，提前退休，有他们人生目标就是周游列国，钱多得很花不完，都过得非常富裕。但是可以你知道吗，他们仍然心里边不安，心里边极度的不安，他不知道在哪里去保存他的金银珠宝。特别是美国现在不是对俄罗斯这个制裁，他也怕有一天对中国制裁的时候 会波及到他们，这都是难免的，很难讲的嘛，对吧？6300亿美金现在我们家呀，我跟你讲可以，那两只孔雀每天就在马路上赛跑，两只孔雀在马路中间，车来了它不走，不走那车就要停，按喇叭它也不理，它霸道的很。我刚才看着 在马路上经过，坏得很，邻居都跟我告状，你们家的孔雀太霸道了，站在马路上不让我们过，他们也不敢压，所以邻居还是不错的。 他就跟我讲一个道理，他说我虽然今天财务自由了，但是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自由过。哎，我就很好奇，我说你这么多钱了，孩子都大了，都出国了，有的在英国，有的在迪拜，有的在法国，有的在比利时、荷兰，还有的在匈牙利，也有在俄罗斯，都有，这些都非常有钱的一群人，但是他心中极度的不安。妈咪，你去看看那两个人来回跑，在马路上这边跑到这边，那边跑到那边，南北跑。他不飞，他就在跑比赛，百米赛跑。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的不安从何而来？他说他的心灵从小到大就没有安宁过，所以他会找一些事儿去犯。什么犯呢？就是他总会找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会去做啊。那我就不讲他做什么事，有些事是蛮恶心的啊。那我就最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人犯罪的初始原因从哪里来的呀？当然比较容易，只要不赖人，赖人就赖在亚当夏娃身上，不就比较好了。只要不赖人，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就是这份不安感，对吧？同意吗？不安就是不安，不安的原因自己都甚至找不到呀。我找另外一个看有没有人 support 你一下，支持你一下，同不同意你的意见啊？看看，看一看，戴个眼镜瞧一瞧，哎 ，Maggie， 你来吧，你来跟那个可依姐姐配合一下，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在新西兰 ，Maggie， 你出来一下，认识一下我们可依姐姐啊。哎，你们俩谁大呀？可能可依大。Maggie， 你在吗？出来一下，见见我们可依姐姐。
是叫我吗？因为我不好意思，我是今天第一次进来。
哦，那你就不是新西兰那个吧？那你出来一下，我认识你一下。你跟我们一个新西兰的姐妹同名，出来一下，我们见见你，看一看你，好吗？
哦，稍等。
来，出来一下，打开视频，看一看你。
不好意思，
是
我是今天
可以，我也不认。
对，我以为
你
叫我。
你从哪里来？
我在广东深圳。
刚好叫对。
是的，
深圳的哦，哪个区啊？福田区。
哎，我住在宝安，工作在南山。
南山 ，OK， 好的。
对，
深圳，你知道吗？深圳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七八年我就在那。
哇，七八年，我还没出生。
没出生就你们小孩子了。就是深圳的最那个第一栋高楼国贸大厦，就是我一个哥们建的。
哦，是吧？那个很久了，那是老罗湖的那个最早的时候，就是从那边开始。
对，
哦，
最早的一个。深圳，然后我去那儿帮过他一段时间忙，然后很短的时间，三个月了，然后我就当兵去了。当兵前，我其实在深圳待了几个月。那你的老家从哪儿来的？深圳没有人，都是外地人。
我是河南洛阳的，洛阳市的。
河南洛阳是六朝古都啊，洛阳。洛阳是个非常漂亮的城。
要古老，是的。
要古老的城市呀。洛阳外院你去过没有？
是解放军外院吗？
对呀。洛阳外院只有解放军的
山。那个是个很出名的一个部队的，我有同学考进去以后，然后我们见他都不是很方便了。
它是三部的
在
嘛，
古水
三
那
绝
边，
总
在
共
洛阳涧溪区的古水那边啊。
他那个是解放军外文最好，等于是二外的水平啊，就是
哦，
属于比
是
较
的，
高的。
是的，是的，我们考进去的学生都是英语很厉害考进去的，
对，不容易的呀，他关键是听力，他监听嘛，呀，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谁介
我
绍
是
你来的？
读大学在珠海毕业，在珠海，读的那个北师大，后面毕业以后就机缘巧合吧，就在深圳工作，然后就10年了。
OK，那你怎么会今天来到这里来呢？谁介绍你来的？
有个朋友说，一直说这个培训很好，让我看一下。然后我在深圳参加过这个美国 Big Life 的那个门徒培训，2年前。然后那个牧师因为
OK，
疫情，因为他是华人，他回英国了，所以我大概中断有一年的时间了。然后就跟他的学生在深圳有时候会参加聚会这样子。后来我说，那门徒
OK。
培训好像不知道一不一样，我就进来了解一下这样。
好的，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内容就讲一讲，可以你别跑，可以认识一下这个 Maggie。你今年多大了，Maggie 啊？看看跟我们可以比起谁大谁小，哪年生
我
的你
三
说？
十九岁了，39岁
哎
了。
呦，那比我们可以大哎，可以啊，人家比你大，人家是姐姐，Maggie 是姐姐，你是妹妹啊，你比她大个3、4岁吧，4、5岁吧，这样。好的，那也是小朋友了，7、8年你还没生呢。好，我讲回这个内容啊，就是，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那圣经怎么罪是怎么来的？是借着亚当夏娃犯罪怎么来的？那么这都好像离我们比较古远，但是跟我们生命当中比较接近的原因。那可能就是我们内心中的一个不安了，对吧？所以，那我就在问，我家其实就问可意问了你了，Maggie 我也问，怎么都跑了？你们两个熊孩子，就是你们同不同意？就是当你们就是犯罪犯错，的时候，心中经历体会到那份不安有没有？Maggie，你说一下吧。刚刚可意已经说了。有没有这种不安的感受呢？
那是会有的，肯定会有的。
就犯罪前和犯罪后，这个不安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的体会是你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一些事情不能做，但是你还是做了。但是
还
你
是
做
做，
的时候，可能有你的一些想法，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会有一种念头啊，无法控制，就是很想渴望得到某些东西，但是这东西不一定是神预备的。然后因为你很渴望得到，你就尝试着去得到，去做，然后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听神的声音啦，然后也会导致很多问题吧。那么犯罪之后呢，还是忐忑不安，但是总是有一丝侥幸，觉得神会饶恕我们的，就祷告饶恕。然后就平静下来，然后就经常是这样的循环了。
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要引，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要引到，我想把这个引到今天的主题中来。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我现在已经讲了，就是人犯罪其实是源于我们自己本身罪性的那份不安。我们因为这份不安，所以我们会去，有意、无意、故意的去犯罪。这个每个人都是很真实的经历这种犯罪的感觉，犯罪前后的感觉的这种差异，每个人都会有。那想抵赖吧也没用，你就是罪人，我们就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被称为罪人， 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会犯罪。我盼望这个大家都不要去否定它。那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犯了罪以后，那其实 Maggie 你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可能不一定很多人都捕捉得到这个细节是什么。你有欲望，明知不对，罪犯了，犯完罪之后怎么办呢？忐忑不安，然后接下来又怎么办呢？你就祷告，祷告以后又平静下来了，然后继续再犯新的罪，继续再忐忑不安，再继续再祷告，然后再平静下来了，然后继续再犯罪。那这个循环呢，是信徒生活当中的一个万花筒。每个人拿起这个万花筒来看的千姿百态，样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循环却潜藏在我们生命里边。同意吧 Maggie， 同不同意？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
是这样子的。
好呀，那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罪去哪了？第一，还在吗？第二，他在哪里？第三，他为什么会回头？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何在？如何处理？具体怎么对待？我们往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了。我再稍停一停吧，我再等一等，我再问多一个人。我觉得希望还是启发为主吧。我想我找白雪吧。白雪。
哦，牧师好，家人们好。
哎，我找了，你说我找的第三个人，你谈谈对这个看法，你怎么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犯了罪怎么解决？怎么办？
这个就是还是要用神的话语要洁净，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
怎么样用？
就是当我们的所作所行的时候，就是是否这符合就是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是不是在神的这个教导中，也就像那个圣经的约翰福音，不是，应该是路加福音的8章1节所说。神的道就是种子，也就是要用神的这个种子，神的这个道，使我们重生，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是时时会有神，就是圣灵同在，与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定睛在神，在神的道上，就会时刻警醒我们，就是因为成为神的所生了，就会让我们就不会被罪的辖制所辖制。所以我是这样理解和认为的。谢谢。
白雪，你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当你讲完这个以后，你认真想想，其实你讲的可能是一句空话，因为你没有具体的步骤，具体的你没有讲你具体怎么样去度过、面对、处理，没有任何 practical 的东西，所以你自己可能在困惑你自己，但是没关系，你先慢慢慢慢听，好不好？我再
补充一下好吗？
那你补充一下，记准。
是这样子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那个牧师讲的，可能我这个是属于一个是在就是理论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回答。但是其实这个理论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有时候就是当我有时候假设我心里比较就焦虑，或是说我心里不平静的时候，这时候可能我会向神来祷告，而同时我也会想到圣经中有一句就是福音，比如说安静是属肉体的生命，就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神这些话语的时候就可能会警醒我，会纠正我，我就会使自己就是说处在一个神的九个，就是说神圣灵同在的九个果子里，是否我仁爱了，是否我 那个和平了，是否我喜乐了，可能我就会来衡量自己。所以就是说在有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当我非常焦虑的时候，可能我就会说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必顾念你。所以我都会用神的这些话语来就是说警醒我，是这样子的。谢谢。
嗯，好的，听到了。我请 Daisy 出来。 Daisy 啊， Daisy 不在是吧？跑了啊，在，好像看到你又跑了。嗯，
在
啊， Daisy 在啊。你听清楚牧师刚才讲，问了这么多人，讲了那么多话，你都听明白了？那你讲讲你的看法吧。
我的看法，
办了这个，你是怎么办呢？
我就很，
你用什么办法呢？嗯，
第一，我知道如果我犯了罪的话，我会很内疚啊，内疚。
内疚。
第二，我就赶快祷告，跟神认罪悔改。之后我就会找牧师谈啊，还有找姊妹谈，就求神，让第一是向神，第二之后我心如果还是我自己，因为我犯罪嘛，我还在内疚的话，我就
叫
内疚
来发一次，内疚，不要内，不是内，内
内疚，
发 A O E C 的
内
音，内
内疚，我就会在，如果心里还不安的话，虽然是祷告完之后，还是心里，因为可能看似，如果明知是错是罪的话，我就会很内疚，我就在找牧师在谈，还是一些姊妹，跟我一起都有灵修这个习惯的，可以谈谈的话，之后我就在读圣经，就求神圣灵来在我心里面。来动工，要再让自己放下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不要再犯。
嗯，
好，因为
行了，够了，可以了。Daisy， 那我稍稍把几个人的这种分享啊、回应啊，稍稍总结一下，也提出一个大家可能这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误会，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觉得犯了罪以后呢，人是可以靠着自己的灵修读经祷告去对付自己的罪的，这个是极大的一个误会。我再讲一遍啊，大家，我盼望把这个话给讲明白讲清楚。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当人犯了罪以后，他是有能力可以靠着自己的祷告祈求和感谢罪就没有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你要知道每一次犯罪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罪所捆绑，我们其实是发生了一个与撒旦之间的一个捆绑和被捆绑的关系。 我们远离神，我们背逆神，我们犯罪得罪他。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主动把自己的手放到撒旦的那里，请你绑我。每一次的犯罪，其实都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被撒旦俘虏了、掳掠了，生命被他掳掠了，我们被黑暗掳掠了。好了，那怎么样才能够从撒旦的这个掳掠当中得释放呢？啊，请记住，离不开教会，借着教会对我们的一个释放。Daisy 为什么我让她讲呢？因为 Daisy 跟刚才几前面几个两三个姐妹讲的区别在哪里呢？她特别强调，她当她犯罪的时候，她会找她就是比较有灵修习惯的姐妹，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找牧师了，来帮助她，为她祷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在地上，在世上捆绑，我就在天上捆绑，你们在世上释放，我就在天上释放。这种释放与捆绑的关系是必须透过教会。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给忽略了，以为真理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其实恰恰不是。真理呀，特别是认罪悔改的真理，其实是离不开教会。要借着教会的赦免释放，以至于神在天上释放。我认识一个，就是一个弟兄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来美国的第一间教会，那当时教会同工会、执事会、会友大会都开了不少的会，要专门去对一个弟兄进行管教。对他一直要有一个 discipline， 有一个纪律处分。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就是指出他错了，你这么做不对。他做的错在哪里呢？就他有一个盲点，他见到不管谁，他都是用一种训斥啊、羞辱啊、然后不礼貌啊，然后非常可怕的态度啊，来对弟兄姐妹，也包括对牧师啦、师母啦、执事啦、所有的领袖啦，他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听懂的意思吗？那教会成立十来年，就没有人说过他，每个人好像都觉得没有必要说他，或者说怕他。有一个弟兄呢，因为有心脏病，被他刺激到好几次犯了心脏病，所以他们两个人在教会里边，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凶巴巴。结果在教会里边的谁也不敢惹，凶太厉害了，大家怕；这个心脏病嘛太弱，谁也不敢惹。教会就处在这样的光景中。结果我2002年来到美国，去了这个教会，第一次开同工会，我就发现他跟我的前任的牧师呢，在执事会大吵啊，他们两个人，牧师也吵，他也吵。我从挪威来，挪威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气氛，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怎么教会里边还有吵架呢？教会里边怎么还会有说话这么不礼貌呢？所以在北欧来讲，相对比较温柔一点，这个环境吧，大家都是比较礼貌啊，比较温声细气啊，讲话比较多的。结果到了美国以后是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开执事会，我整个人就好像有点震荡到要崩塌的感觉，我就回到办公室里，开完会的回到办公室里边，我就跪在那个桌子下面、凳子下面在认罪祷告。后来原来那个牧师敲门进来，他知道我可能不舒服、不开心，看到我眼泪汪汪的，就过来安慰我。啊，还怕你别担心了，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么个性格，就当面吵，吵完就没事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这是可能是你说的美国是一个你们的习惯，但是我毕竟是从圣经中来啊，在圣经中我看不到，就是弟兄姐妹之间说话是要这样的态度，我都很难去适应的。 就大概这么一件事。好，我就打一个引子引出来。就那个弟兄呢，后来教会觉得实实在在是对他进行有一个提醒，也包括管教吧，打算要停他一个月的圣餐，啊，给他有一个警醒，让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能跟我们一起领圣餐，让他经历那个离开耶稣基督身体的那种痛苦，以至于他可以回头，这是我们的目的了。结果很可惜，这个人最后的这个结局呢，他是死不悔改了。一开始第一天晚上，他承认自己的罪，也表示自己的悔恨，但是不愿意改。所以我们分开三个会议嘛，第一个会议呢，就是指出你的罪来。第二呢，告诉你教会打算如何处理你的罪，怎么管教，教会的决定。第三，我们会开一个和好的会议，准备是在牧师家开一个烧烤，请他过来，一家人过来，大家给他拥抱。就是你虽然被纪律处分了，被停圣餐了，但是我们还是爱你，仍然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相爱，这个关系永远不改变。结果他开了第一次会，第二次会他就跑了以后呢，我要强调这个故事的重点的后面，不在前面，强调的是这20多年来他跑了以后呢，他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然后就跑到那个教会去当执事去。我们就没有说按道理我们应该等着那个教会来问我们，教会的牧师啊领袖啊来问我们，然后我们给他有一个教会的一个交代，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但是那个教会很可惜没有过来问我们，然后他就凭着他们的人脉关系，他们都从台湾来的，所以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呢就接受他成为他们教会的这个执事。就他从某种程度上他也在祸害那一间教会呀，所以他这个人他这一辈子不得释放，他也把这种不得释放的灵也带到他们那个教会去了，也是蛮可惜的。这些年我们看见上帝在他的生命和他所去的那个教会的生命当中，神是不可轻慢的呀，所以他受捆绑他就是 for life， 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除非他重新回到教会来说我错了，我认罪，我愿意悔，我也愿意改。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他的赦免不会来到的呀，他的整个生命一直处于捆绑之中。大家可不要轻看了这个被教会捆绑以至于上帝在天上捆绑的这个上帝，耶稣讲了很多次的这个应许呀。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教会的权柄是全天底下最大的权柄，你只是看不见而已，你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当教会宣告对你的一个纪律处分而你不顺服的时候呢，那你其实是处于一个极大的捆绑当中，而这个捆绑呢是耶稣基督在天上应许因教会的捆绑他在天上也捆绑。这个捆绑包括几件事情，第一，你这个罪不得赦免，在这一件的罪是不得赦免，它就种下一个种子，它会像法利赛人的酵一样不断的发酵，不断的扩展，就好像是你身上长一个脓包，你不处理它，它就会慢慢慢慢慢慢去腐烂，伤害你的机体，甚至有一天可能会毁掉你的生命，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得跟弟兄姐妹讲呢，就是可以你呢你没有意识，但是你一直处在恩典中，你知道吗？可以你每次犯了罪了，你都会跑来找牧师讲，牧师我又犯错了，牧师我又变成大罪人了，那么被牧师打一打呀，骂一骂，掐一掐呀，那管教一下呀，那你也是愿意接受教会的管教，对吧？所以你也是蒙福的。 Daisy 也是一个蒙福的姐妹，她呢用她刚才的话讲，她是可以被说的，就是当她犯了错犯了罪，心里边有黑暗，牧师会责备她，牧师会说 Daisy 你这是不对的，可以你这是不对的。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被说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生命其中一种很大很大的转变，就是从过去的说不得到最后的渴望被说。因为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就是爱，神就是爱，为什么不能被他去管教呢？神所爱的他在管教。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弟兄，他蛮可惜的一点，他对上帝这个真理不理解不了解，他信主很多年，我第一届那个教会的开始就在他们家开始的，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两个弟兄轮流聚会，最早在家里边聚会，他们是其中一个教会的元老，他哪怕为教会做了许许多多元老级别的贡献，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成长，就是没有成长，他缺失了一刻，他就缺失了一刻，所以这个捆绑他会，我估计他可能会直到见主面那一天，他要是不跟神去当面去处理这个罪的问题，能不能回天家，我打个问号呀，因为神就是一个圣洁荣耀恩典怜悯的神，当我们的罪不去处理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亏欠，或者你用你的眼光去观察一下，总有那么一部分人的，总有那么一些人，他的生命呢，往往总是处在一个不得释放的光景，总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缠绕着他。你会发现在教会，在社会，在你的邻舍，在你的身边的熟人当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他的生命是被捆绑的呀，或者是家庭的捆绑，或者是儿女的捆绑，或者是配偶的捆绑，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捆绑，他总处在一个被捆绑的光景当中，可能他另外一方面呢又非常光鲜亮丽，但是他的生命的光景的本质是处在被捆绑，究其原因何在呢？啊，请留意啊，因为他的罪没有处理，罪没有借着教会去处理，唯有教会才有这种权柄。那前几年2018年吧，那美国有一位大家可能都比较熟的一个比较出名的讲员吧，也是因为跟一位姐妹有一个就是性方面的罪吧，然后被那个姐妹给揭露出来，全球都知道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那一年呢，我刚好就去到王永信牧师的家里，然后我跟师母还有跟高传道，我们那天晚上在他家住了一晚上。那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那个弟兄呢，那个牧师，那个讲员呢，两个礼拜以前到他家，就请求他呢带领他东山再起，重出江湖。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提出这个教会观，我说一个人的罪是否得赦免，其实不是由这个人或者哪一个人，我就跟王永新牧师也直接讲了，我说也不是因为你王永新牧师，你的名声大，你的资历老，你德高望重，所以你就有了一个去赦免他人的罪的权柄。我说你没有这个权柄的。我说谁有这个权柄呢？只有教会有。耶稣讲得很清楚的，你们指的是教会，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释放。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就在天上捆绑。所以我今天很想把这个奥秘跟大家讲。 我很盼望大家了解这个光景，所以我就跟王永兴牧师讲，我说你应该跟那个弟兄，跟那个牧师，跟那个名大牧师大讲员讲，不管是谁犯了罪要回到教会去，回到教会去呀，然后在他自己本身教会要由教会弟兄姐妹一同来帮助他，最后是整个教会为他背书啊，说这个弟兄是悔改的，否则他不得释放。你们知道克林顿吗？美国的克林顿总统，他不是跟尤文斯基也犯了奸淫罪吗？在白宫，记得吧？啊，97年的时候，96、97、98这几年吧，2000年之前，莱文斯基的风暴，丑闻的风暴，当时的美南浸信会呢，就给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在阿肯色州，应该是 Little Rock 一个第一浸信会，也是蛮大的一间浸信会吧，就建议教会把克林顿总统呢开除教会。但是浸信会的体系呢，它又不是一个长老会，又不是圣公会，又不是天主教，也不是寻道卫理会，不是这种就是联会可以给下面下命令的这么一种体制。浸信会的体制呢，它是地方教会直接面对耶稣，所以教会的权柄是大过所有人的权柄，是大过联会的。美南浸信会这个联会在每一间教会的面前，他只是当一个仆人，他没有权柄去要求或者命令任何一间教会。所以这也是我的教会观了。为什么我会常常说，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三自教会会有问题呢？因为三自教会的问题恰恰就是三自教会的教会和基督之间，它插入了中国共产党统战部、宗教局、三自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这种官方结构的这种非基督的权柄，插到了教会与基督中间，所以这个教会是不全备的、有问题的，甚至是不属基督的。所以我就鼓励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要去三自教会，要去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可能没有三自教会那么多的资源，但它属基督，它直接面对上帝。当然海外也有一些教会，包括圣公会啦，包括信义会啦，某些信义会啦，信义会现在也分了 ，Free Church 不是的 ，Free Church 比较只看个人，每一个个体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我那时候在挪威的时候，跟那个 Thomas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也跟我讲说 ，Free Church 的那个联会也跟浸信会是很像的，也是个仆人的关系。当然他会帮助各个教会，他不能命令各个教会。所以当任何一间教会如果他的联会的权柄能够直接干涉到教会的聘牧啦、奉献啦、宣教到达这种地步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危险的地步。他不一定是属基督的，因为在教会与基督的之间他插入了其他的权柄。所以你们自己衡量一下，你们所在的教会是不是属基督的。就是如果说有一个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教会，它有个联合教会，每年它都有一些联合的活动，那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联合的这个机构是可以凌驾于一间教会上面去干涉这个教会的聘牧啦、奉献啦、宣教啊和一些教会的事工的时候，那它就有问题了。比如说有一间教会在聘请牧师，然后这个联会的牧师就跑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教会的同工，这个牧师有问题啊，你不要去请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就属于一种非基督或者敌基督的一种这种征兆就在里边了。因为基督是不需要人替代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牧师，当我们在处理当时教会的管教这个弟兄的时候呢，他就写封信来说，以后关于这个弟兄的问题我来代理。那他也充当了一个敌基督的角色， 因为基督不需要别人替代他，他是至高无上的权柄，没有任何人可以抢夺基督的权柄，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抢夺基督的荣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教会观特别在末世是那么的重要呢？道理在这里。好，我们言归正传，回过头来讲我们自己罪的处理。请教会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呢，要有个警醒祷告的心。你千千万万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把你的罪给处理干净，因为罪是一个权柄的控制，它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它不是说好像你的一个行为，不是一个道德，不是一个伦理，不是一个行为的好坏的转变。 No， 不要看得那么轻描淡写。其实罪的本质，罪的本质是一个黑暗权势对你的捆绑和控制。谁能够解开这个黑暗的权柄呢？唯独基督。但是基督透过谁去处理这件事呢？是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要小看，不要小看教会。教会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就是权柄去赦免，教会是有一个权柄去释放，教会也有一个权柄去捆绑。今天这些表面上的这些有权柄的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又有飞机，又有大炮，又有导弹，又有原子弹，看起来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他那个权柄是虚幻的，真实的权柄在基督的手上。在他回来之前，他借着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去表达他的权柄。好，我讲到这里真的很关键的一点，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我盼望你们问一下，有没有？叶子啊，你问不问问题啊？这个对你来讲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在吗，叶子？
我在听啊，我在给 Candy 翻译啊。
OK， 你有没有问题要问？
那就是说你就是出路，就是当你犯罪以后你得去找教会，是这个意思吗？把它，哎，让教会来处理，而不是是你自己来处理，你自己处理不了，
自己处理不了，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所以你跟教会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犯罪了，我应该在我的团契，应该在我的牧师，应该在我的同工面前呢，有一个坦然分享的一个这么个过程和机会。然后教会根据你犯的罪呢，应该要去做一个决定，如何去处理。比如说给你一个警告啊，给你一个责备啊，比如说给你一个就是不同方式的一个，或者是停你的圣餐，甚至解除你的会有的资格 whatever。 教会是需要去处理，教会不能不处理罪的。教会不处理罪的话呢，这个教会就可能是一个不洁净的乡村俱乐部，或者勉强称为教会的一个群体，但是不完备。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末世现象。今天的教会主再回来之前，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一个罪的洁净的功能，我们跟主交不了这笔账的。而这个就表现在我们日常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要我总在教会里提倡跟大家讲坦诚啊、透明啊、分享啊，不要活在黑暗中啊，讲的也是这个。今后基督回来的时候，他回来查一查哪一间教会是他圣洁的心腹，是他可以娶的妻子呀。其实也看我们平常有没有处理罪，要不然的话来到以后发现个个都不处理罪，每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老好人，有了罪吧无所谓，面对罪吧不处理，那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 好，叶子，你没什么话要讲是吧？那我再问其他人。
没有，我有，就是牧师，但是其实在现实上，我们在挪威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至少我们没有经历过教会真正的去，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会众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你要去让教会来跟你一起面对这个罪来处理。教会都是就像你说的，可能是处在一个，这也是北欧教会，像你也说过的，看到教会的一个衰落的光景，可能就是面对这个罪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呀，只要来教会有奉献就好，来管他那么多，对不对？他也只要没有杀人放火，那些一般的一些，就像北欧同性恋牧师啊，甚至主教啊，大家都不在乎了。那这样的话，教会里面很不可能是洁净的。
这就是问题。我们当年2004年，我们处理那个教会那个弟兄，他每一年的奉献你知道吗？是$30,000啊！就单单这一家人，这个弟兄这一个人的奉献就是$30,000。你想一想，对于一个教会来讲，有一个弟兄一年奉献30,000是什么概念？所以当时提出来要对他执行纪律处分的时候，执事们、同工们都跟我提一个意见：牧师，到时候教会没钱怎么办？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缺乏的神吗？他万一到时牧师这个教会没有钱，就管财务的那个同工就跟我讲，万一教会有一天付不出工资给你怎么办？到时候我们亏欠牧师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么多的执事同工，我说我没钱的话，我就到你们家住嘛，一家家你们7个同工，每人我住一天呢，一个礼拜就住完了，你每人一个礼拜负责我一天生活，有问题吗？没问题吧。我说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什么？因为害怕这一个人他奉献到时候不会来给教会了，然后以至于我们就不敢去按照圣经的吩咐去处理这个人呢。而且我们最关键处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害他，是爱他，是帮他，是让他借着这个纪律处分能够更加圣洁，更加贴近神呐。一个不执行纪律，一个没有纪律管教的教会，绝对不是一间真的教会，它是个假的教会。那假的教会你还来这里干什么呢？浪费你的时间干什么呢？你知道吗，叶子，就是那个时候他走了以后，教会的确是面对他带走好多人的，他带走好几个家庭，我算了一下大概14个家庭啊。你想一想，一个教会没多大，他带走14个家庭，所以成一度教会的奉献是不够的啊。我们教会两个牧师，我还有那个英文牧师，后来那个呀，有一段时间我们工资也几乎都发不出去的，后来我就主动跟教会讲，那就缩减工资吧，我就不要那么多呗，勉强能够活就行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结果后来怎么样？你看2004年他走了，带人走了，然后我们从2005、2006、2007、2008、2009这5年，我们每年都有去台湾短宣，因为这一间教会当年是台湾的弟兄姐妹比较多，换句话讲，就是奉献金钱的人当时是台湾的弟兄姐妹比较多，我们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对奉献的理解还没那么，现在比较好了，现在全世界都比较好了，在当时来讲，大陆背景的弟兄对奉献不理解的，奉献比较少的，所以整个教会的话语权比较多的都在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这也跟这个奉献也有关系。我们后来他走了以后，2005、2006、2007、2008、2009这5年，我们教会的奉献加上宣教最多的时候，一年是23万的，可以办一个小差会了，蛮高的。他走之前我们可能也就是10万8万呀，最多的是11、12万，很少的呀，勉勉强强支出教会的支出啊，牧者的工资什么，付完以后就没剩什么钱。但是因为 教会有一个纪律处分，整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复兴的，大家都开始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整个生命的质量也都改变。所以这几年呢，我觉得从05到09年这几年的教会的光景是不错的。啊，当然后来就新的埃及新的法老王起来以后就不认约瑟，这种情况在每间教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属灵的群体都会发生，所以它不断的高高低低高高低，但是那五年是相当好的，那五年的光景恰恰就是因为教会执行的纪律，整个教会一个小复兴，整整五年就是传福音做宣教教会的光景是相当好，然后大家的奉献尾声摆上，每年我们都有两次宣教的，或者是台湾大陆或者是美国台湾，就是蛮多的，那时候孩子们尾声也很好那一年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蛮怀念那五年，我觉得是一个神在那间在历年来那个教会都一直是老底家的光景，但是就那五年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就跟教会是不是有一个执行纪律，是不是认真的贯彻教会的本质有莫大的关系。北欧的教会业者你也知道了，就是同性恋大家不管然后有什么样犯了什么罪一般牧师也都不责备。我记得我跟 Thomas 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呢就跟我讲的理由呢，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有一点牵强了。他说北欧的人在灵性上比华人教会的成熟，华人教会比较像幼稚园不成熟，但是北欧的信徒比较成熟，一般牧师讲到点一点就够了。我当时信以为真的，我当时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后来到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这个观念，我说 Thomas， 我觉得我仍然还是觉得就是信徒不分种族，纪律吧不分东西，就是没错，就是华人教会呢的确是显得比较幼稚比较单纯。我说你挪威人信了1000多年，我们才100-200年，是你们1/10，当然没有你们成熟，但是罪的本质是一样的。在华人教会需要有纪律处分，我说挪威教会你也需要，但是我发现你好像在 Free Church 没有啊，你没有纪律处分。他最后一页子呢，他跟我承认了，他说 Paul 你说的对的，我也在思考怎么样去执行，但是好像这个传统这么多年来也不好改，一动挪威就包括你们教会 Free Church 也是那种讲民主讲人权讲自由的风气也是非常浓了，所以以至于整个教会的光景那种属灵的气氛其实并不是太强，属事的权柄要求比较强。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叶子？
对，是。
是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去你不是带我去跟他在那个电视塔上吃饭吗？后来你回去上班的时候我跟他谈了这部分，最后一次吃饭的时候。牧师和牧师见面通常就谈这些东西，你们教会有没有纪律处分啊，有没有处理罪啊，怎么处理啊，有什么经验呢，怎么样处理得更好一点呢，通常就是谈牧师之间比较多的谈这个问题。那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在这里分享的也是双刃剑，就如果你的教会像你这样关心一个团契啊牧养啊 关怀做教会领袖的这种服事的，那你就要有一个警醒的灵，跟教会的这个牧者呀、同工啊，应该有一个交通，就是养成一个弟兄姐妹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习惯， 也能够勇敢的愿意接受教会的纪律处分呢、啊、管教，这是表达上帝的爱嘛。那我觉得你也发现了 Daisy 其实是也是一个蛮为什么我常常说的是乖宝宝呢，就是他犯了罪呢，他会主动的去跟牧师说，牧师我犯罪了，你快批评我吧，责备我吧，我又变成调皮的孩子了，那一个是他，也可以呢，也是可以，你在吗？我看看，可以，在。可义其实也是属于乖宝宝了，也是就是当你犯了罪啊有什么的时候，你也是很主动，也有一个很强的意愿希望牧师去责备你啊，管教你啊，不管教你你就有祸了，没人管的孩子没娘疼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可义你这些年这五年来，我说你的成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你一直愿意接受教会的管教，愿意接受牧师的责备，所以当你有一天拒绝教会的管教，拒绝牧师的责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真的会堕落到一个与基督无缘的关系了，对吧？可以同意不？所以这一点牧师给你一个很大的鼓励呀，那你也愿意见光，脸皮也愿意厚，也不怕，这个很宝贵，这个很宝贵，真的很宝贵。我要大大的鼓励你，给你竖个大拇指。今天在听课的同学们，可能像你这样的勇气还不多，你还是一个可以被牧师左夸夸右夸夸的乖宝宝，就是不怕，我就是罪人，我就是犯错了，牧师就要责备我，这是极其宝贝的资源，属灵的资源。所以你怎么跑，你跑不掉。我跟你讲过一句话，你记得吧？我说可以，你不弃，牧师对你永不弃，基督对我们永远不撇弃，记得吧？
嗯，
可以，三个弃字啊，我可以不弃，牧师对我永远不弃，基督对牧师对可以永远不弃，我们都在神永远不撇弃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认罪悔改的属基督才行了。有了罪你不认罪，那么污秽肮脏，基督这么圣洁，他揉揉眼睛也把沙子给揉出去丢出去的，撇在黑暗里边，不准备好灯油，不穿好礼服，那怎么可能去参加主为我们预备的宴会呢？对不对？所以我也是为你感恩的，我觉得就是看见你这熊孩子生命这些年的成长吧，也是一步一步点点滴滴的积累到今天，所以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可义学习。可义呢是个熊孩子，可义呢是个坏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宝贝的地方，他抓住基督不放。我有说的，我说你有一点那个狡猾奸诈的以色列雅各的那个秉性，又调皮又坏又淘，跟家里边的这个兄长姨嫂关系不和，就在妈妈的偏心之中逃往舅舅的家里边到处奔忙。你看你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国内你也是跟妈妈也混不下去，跟爸爸也混不下去，跟谁都合不来，就出国了。出国泰国混不下去，跑美国来了，美国德州玩不好了，跑到华州去了，所以你也是到处跑，到处奔忙，到处跑。我跟你说，你如果说不认罪，不悔改，不在基督面前安定下来，你会变成该隐的。你知道该隐吗？有一幅油画专门画该隐，你上网查查。哎呦，那画的好。好妙啊，那幅画你上网查一查，关于只有全世界只有一幅画非常优秀的。曹杰你知道哪一幅画吗？画该隐的。曹杰，该隐就是逃跑奔忙，他赶了个车，他在前面拿着拐杖跑，然后家里边他的老婆啊孩子啊几十口坐的车，有些跑，有的走， 这幅画好优秀，看的一看你就很感动。说，
嗯，牧师啊，我正好昨天看那个读圣经读到该隐那一段圣经，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他是因为跟哥哥就是妒忌嘛，那个他的贡品没有他哥哥的好，还是我不知道弟弟还是哥哥，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有个奇怪的念头，那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兄弟俩，就是他会喜欢一个人的公平，不喜欢另外一个人的公平，让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个彼此竞争，然后产生妒忌的那种关系呢？我就由此就想到我跟我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我就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是在一个那种相互争斗的那种光景当中。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跟别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故意要表现自己啊，赢得上司的那个注意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吧，就在各种关系当中。所以我想问牧师，你今天既然提起该隐了，我昨天又看了这部部分，所以我想问牧师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留意没有？
嗯，
可以。在你生命里边常常出现一些伪命题，有一些就是使你自己自欺欺人的一个伪命题，在你的生命里边缠绕着你。那具体怎么表现呢？你回想一下啊，该隐和亚伯同为亚当的孩子，被生了下来。他们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生活范围里边呢，然后他们就各自行事为人，在上帝的面前去摆上不同的祭物。有人呢摆上了田中的地产，有一些呢摆上了动物牛羊。 OK， 这是他们的光景。那请问无论是该隐还是亚伯，他有没有一个借着自己的劳动，借着自己的行为去讨得上帝欢心喜悦的资本呢？权柄呢？必须呢？没有吧。那他们有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必须，没有这个资格资历。他有的是什么呢？他有的就是听上帝的吩咐嘛。上帝喜悦哪一个，难道还要根据你们做的是什么东西，你们表现的如何，然后受制于人的祭物吗？难道上帝不能够独行其事，他要喜欢谁就谁，他要不喜欢谁他就不喜欢谁，难道上帝没有这个权柄吗？有没有啊？有吧，上帝有这个权柄。上帝一方面有这个权柄，另外一方面人没有一个透过祭物来反过来控制上帝的权柄，那就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无论上帝选择的是谁，没有被选中那个仍然可以欢喜快乐啊，你可以 为弟弟高兴啊，对不对？哦，感谢主选中弟弟了，太好了，为我的弟弟感恩，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的弟弟，没有拣选我的也让我多多的警醒，好让我查验为什么我的祭物没有蒙上帝的拣选，或者没有原因或者有原因。主啊，如果有原因请你告诉我，没有原因我就心安理得的为他人得到益处而感恩呢？你跟你妹妹 Annie 也是一样的关系的，他现在在他的家庭里边，爸爸跟他现在的妻子生了孩子，当然会在他自己的小家庭里边得到更多的宠爱，更多的关心，也包括更多的可能金钱的利益，他也会得到的多一点，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人是人之常情当中，他没有欠你的，他也不是因为欠了你的才得到这个东西， 他有他自己的小家庭啊，对吧？那作为你跟他之间的唯一的联系就是你父亲，就是你爸爸，是你爸爸一个人的亏欠，但是你不能迁怒于你妹妹啊，听得懂意思吧？你妹妹和妹妹的妈妈王欣没有任何的错的，他们也是世界上的一个人，他好幸运或者不幸的就是认识了你的父亲，并且结婚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并且生了一个女儿。那作为他们来讲，没有哪怕没有你陈可意的存在，他们也就是一个独立的家庭，对不对？他们没有你的历史啊，他们不需要为你的历史去买单啊，你要听得懂这个道理，对不对？当然话又讲回来，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当你父亲跟你母亲当年离婚的时候，这种爱的关系在某一种层面当中就已经死了，听懂吗？其实你是活在一个已死的原生家庭的爱的关系与环境之中，听得懂吗？你是被上帝在废墟当中兴起来的一个器皿，按照你原本的光景，你应该，你的命定应该是死亡的，你的命定应该是绝望的。但是上帝在千难万险当中，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么多走入堕入毁灭与死亡当中将你救拔出来。所以作为你来讲，你应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祷告祈求和感恩归给神。你的道路是在这里，所以当你有了基督，有了上帝之后呢，你的满足就来了，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你的妹妹 Annie 她在她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得到任何的益处，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呢，你就应该借着为她感恩而得到上帝对你的青睐，而不是撇弃上帝对你的青睐去计较那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变成愚昧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你就变成愚昧了，你就丢下了西瓜去捡芝麻，丢掉了赐恩典的上帝去捡那不属于你是赐给恩你的 那一份恩典，你就变成愚昧了。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个是属圣经的价值观，而不是你刚才所说的属世界的价值观。你把责任呢， 你那套全部是亚当的逻辑。上帝你为什么让亚伯和该隐出现这个矛盾？同样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跟 Annie 出现这个光景呢？你都是抵赖，但是你没有从神的眼光和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你就很容易又陷入到迷茫、罪孽、苦毒、怨恨之中，不会有出路的。人呢，我跟你讲，可以离开了基督，没有盼望，不会有盼望。所以当你是全心全人尊主为大，以基督为你的唯一的时候，你就有智慧了。我跟你讲了很多遍的，灵源胜过血缘，听得懂吗？属灵的根源是比属世的根源要大的，要远要久要长的。其实你从爸爸妈妈那里出来已经30多年了，对吧？你早就该离开家庭了，早就该把脐带剪断了。现在跟你最亲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是牧师，是芳中婆婆，是师母，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这些才是你永远的家人。如果有一天你妈妈也信主了，她也成为这个行列，你一直在捆绑中你出不来，你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自由的时候，我会 send you back 去帮你妈妈。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尽我所能尝试在刚强你，装备你，让你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战士，可以回过头去救你妈妈。 但是当你一直陷在罪中，陷在软弱中，你就没有能，没能力的，你自己本身都走不稳，你怎么帮他嘛？帮不了他。但这些年你有些听我的，有些你也不听啊，你总是借着你这个跌跌撞撞的身体，还想去拉拉爸爸拉拉妈妈，满足你自己孤独寂寞的心。拜托，哪有离开家的儿女还回头找父母去找解决孤独寂寞的呢？
包括现在也是，有时候我没事就会找我爸聊天什么，他还忙得要死，不想听我说话。
烦了你了。
嗯，
去年，不，前年，前年的，前年的，前年的哪一天我忘了，文文回来，临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表达一下爸爸对他的，你知道了，爸爸对女儿总会有些不舍吧，女儿嘛，在爸爸心中都是宝贝疙瘩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女儿啊，你们要走啦。把你们养那么大，然后你嘣就走了，然后我们一年又见你们几次，总觉得好像见不够啊，就表达一下我这种，就是其实就是在女儿面前撒撒娇了，就是表达一下这种不舍得呀，爱女儿的这个心意嘛。你知道文文跟我讲什么？讲完以后我回去，忧伤痛悔了好长时间。他跟我讲，爹地啊，我们都大了，我们已经是大孩子了，我们不可能回头还在你和妈妈的身上找安慰，去解决我们的孤独和寂寞呀。这是从小到大你教我的道理呀。人要往前走，不要回头看，朝着标杆直跑，不要回头来父母面前来找安慰。父母也不应该去牵绊儿女成为自己解决孤独寂寞的那个寄托。就我们教会有个跟你同龄的那个弟兄，我今天就不点他的名字了，他跟他妈妈也是差不多每天都要通电话。我就跟他妈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天天给妈妈打电话呢？你长大了，你三十多岁的一个男子汉了，你该自己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战士了，怎么一天到晚黏着妈呢？妈妈在旁边说话，牧师啊，我也寂寞呀。你听得懂吗？我说你们这个关系不解决呢，我说你的孩子长不大，我说你呢，你一直没有独立。你生娃的目的不是为了祝福孩子，乃是利用孩子成为解决你自己孤独寂寞的那个利用工具而已。你们俩互相悲哀，彼此可怜。但是他不一定听得懂。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听不懂，他就是听不懂。我猜到今天他们还是每天通电话。我绝无意思去让你们跟父母关系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让孩子要长大呀。每天你都当妈宝男爸宝女，你能长大吗？长不大的。你什么时候你去跟父母来往交往的时候，你是为了关心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你看看你这个做女儿的，在你在祷告祈求和感谢当中，神给了你怎样的感动，你因神而来的关心关怀，然后到位的给他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你关系就比较成熟了。否则你还是没长大的。今天我们华人，特别华人中国人的父母大多数都没长大，都往往是把儿女当作解决自己孤独寂寞的工具来利用一下而已，而忘记了父母栽培儿女的目的恰恰就是把儿女平平安安地送上他人生的征途，他人生的道路，而不需要担心他行差踏错。他会错，但他会悔改。父母回到天家去往外看的时候，还仍然能够看着他的孩子往回天家的道路上去走，这才是养儿育女之道。
嗯，
但是今天我们全搞混了。啊，儿女和父母之间彼此相互的利用，第一最大的利用就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一个彼此互相的满足，这个很可怕。那就一直长不大咯，你也长不大，爹妈也长不大，就一直处在一个小孩子的光景中，遇到事情就发情绪，耍态度，发脾气。你跟你父母也是这样的关系，你有时候跟你爸爸讲话讲得很狠吧，他就跟我会过来跟我诉苦啊，哎呀，可疑的话听了我就觉得浑身汗毛都起来，心都疼。我说当然啦，你自己宠的，对不对？你从小到大你没有做好榜样啊。我说女儿肯定学你嘛，对不对？你也有情绪，他妈妈也有情绪，你们俩都在情绪当中，不可以铸造成一个这个情绪篓子。但是作为你来讲可以，你就不能再怪父母了，你大了，十八岁以后的儿女再不能再回头看父母的错，你有责任从那里边自己走出来，对不对？那教会也是同样的道理，教会的关系呢，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面前，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它是扮演一个父母的角色。听不懂第一句话，包括牧师在内，牧师以个体的生命来到教会面前，牧师也好像儿女一样，被教会的父母的功能与角色去关怀关心。但是当牧师面对个体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牧师又很像父母去关心每一个个体的弟兄姐妹，这种互为父母互为夫妻的这种关系，就是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就是基督藏在婚姻藏在家庭里的奥秘，就是这样。好，再给大家提一到两个问题吧，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我看好像 Daisy 刚才
说
什么、
啊、Day 谁
好像 Daisy 刚才举手，对，就是你刚才跟我讲话的时候我看到、
啊、小九，我看到小九在举
手、
okay. 等一等吧，先看到小九在举手，先让他来讲吧。Daisy 要举手你再举说，小九你出来啊，出来说话。小九，
王牧师
说、
您好，我们上一周二的时候相约今天晚上谈一谈那个对越南那个自卫反击战还有抗美援朝这个话题。
我都忘了、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让我讲什么呢？这个题目很大。
就是说从最根源最深最基本的地方讲一下对这两件事情的一个这两场战争的一个认知。
好的，我做一个比较吧，先从朝鲜战争开始讲起。朝鲜战争我们从小长到大所听到的教育就是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八个字，然后唱一首歌，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所以中国人呢就去到朝鲜这个地方，总共是100万人参与了这个战争，死呢是数字不详，但是呢就是从以后的公开资料解密文件来看呢，死亡的数量大概接近是30万到50万之不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至少30万，最多50万。中国人呢死了这么多人，美国呢大概死了3万到5万，美国大概是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个联合国军呢，大概死的是5万到10万，差不多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然后这是战争以后后来解密的文件，我们看到，那以后发现战争怎么来的呢？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美帝国主义麦克阿瑟把战火打到了鸭绿江边，所以呢为了不要让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我们要把美帝国主义挡在前面，挡在 就是朝鲜的外边不要进到中国太近了，挡在三八线以外，啊，所以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但是呢，其实后来这些资料解密之后，我们发现呢，朝鲜战争的发起者是金日成，就是今天金正恩的爷爷。他呢，看见中国把全中国的解放了，他就跟斯大林讲，你帮了毛泽东把中国的解放了，提供武器，提供火药，提供战略的物资，怎么不帮我呢？他跟斯大林讲，结果在斯大林的默许之下，也提供了很多武器，他就一下子把南朝鲜南韩的军队打到海边，打到釜山，几乎要占领全朝鲜，北朝鲜要把南朝鲜全部占领，也占领了大多数的地方。这个时候联合国呢就召开大会，有那么一点点像今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么一种味道啊，因为它毕竟是两个国家嘛，北朝鲜南朝鲜对于联合国来讲是两个国家啊，但是对于北朝鲜来讲呢，南朝鲜都是我的。那对于普京来讲呢，他觉得乌克兰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他有一点逻辑上有点类似吧。我现在讲这个今天这个俄乌战争帮助你理解当年的南北韩战争、朝鲜战争也有一点这种味道。所以苏联理解问题跟北朝鲜金日成理解问题到今天普京这个逻辑它都是一脉相承，比较像的。所以联合国就召开了一个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是制裁北朝鲜。在这种情况中，斯大林就跟毛泽东授意说，你要去帮北朝鲜呢。当时中国的上层开会是意见是不统一的，特别是林彪是绝对的反对，他说我们刚打完那么大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哪有力去帮他金日成啊？而且金日成自己先打的南朝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赶紧休养生息，建设国内，跟美国把关系搞好，把经济发展好，多好！这是林彪当时的意见。但是如果走这一条路呢，其实当时很少人读得懂毛泽东。我们用今天读懂习近平的这个角度来读呢，其实读得懂毛泽东的。如果走林彪那条路线呢，其实中国很快呢就会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人权。它跟苏联会有一个距离，跟美国关系会比较近。美国不断地给中国发送那个橄榄枝，因为他当时解放战争没有太帮蒋介石啊，就是国共两党打赢打输的关键是美国帮还是不帮，最后美国停止帮蒋介石了呀。当时的美国的那些总统啊和将军呢，跟蒋介石的关系也不太好，就不太想帮他，所以呢，很快这个第二次内战国共战争解放战争打完以后呢，其实美国不断的给中国送橄榄枝，中国不接。因为如果跟着美国这个道路走的话呢，你一定要走到一个地步呢，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人权，跟世界大多数发达的国家呢走一致的道路，也就是后来邓小平选的路，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嘛，看了这些年呢，凡是跟美国玩的都富了，跟苏联玩的都穷了，这邓小平当年七八年讲的话，所以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所以读懂这段历史就读懂毛泽东了，也读懂今天的习近平了。就是如果走向民主自由呢，中国的独裁统治很难继续下去。所以最终在这一点上，当我在乎的是人民的生活还是我的独裁统治，在这个选择之中呢，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所以最后 中国人民是抗美援朝是勒紧裤腰带啊，大家没饭吃的。到了后来是六零、六一、六二这三年的自然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就是韩战所欠的债啊。我们打韩战是管苏联借的钱，借的这个军火的钱去帮朝鲜打，打完仗我们欠了一屁股债，还不起这个债啊。是个人祸，不是一个天灾啊，死了几千万人。但是呢，借的这个死了几千万人，这个独裁统治更加的稳定了。呀，六二年那一次七千人大会上，呀，刘少奇就逼着毛泽东做了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自我检查。从那以后就注定了文革的开始。好了，这一讲就是中国现代史了，也不多讲，先讲好这个，就是北朝鲜基本上就是一个金日成先打南韩，金日成先打南朝鲜，把南朝鲜都赶到外面去了，李承晚这个政府 没能力打不过北朝鲜，北朝鲜借着那个斯大林的帮助就被打出大海，在美国和联合国军队十多个国家，包括土耳其，包括日本，包括所有发达的国家，西方的国家都参战了呀。然后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就画了一条三八线，就变成到今天都还没有最后签订一个和平协议的，现在只是停战，只是签订停战协议，没有和平协议。所以南北韩为什么老是金日成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说要发个导弹呢、啊，搞个原子弹呢、啊？他也要引人注意啊！哎，你们都跑去注意别人，都不注意我，搞个原子弹呢、啊？大家看看我呀！川普带着请他吃个饭呢、啊，在越南见个面呢、啊，新加坡见个面了、啊，他很开心了，很满意了，这一直是这么一个光景。但是他也无形中呢，北朝鲜也变成一个所谓的世界贱民，他没有银行 switch 的一个支付的一个能力，他的钱非常有限，在美国的金融美元制裁之下，他过的日子，整个北朝鲜常年来挨饿死人，非常可怜的光景。今天俄罗斯也重新堕落到这种光景当中去，所以到底这两个战争有一比。如果要比的话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俄乌战争和当年的我们的朝鲜战争有雷同之处，只是区别在哪呢？区别在于苏联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美国在七八年、七九年跟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使得中国重新融入到世界的潮流当中去，才有的这三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恰恰有这么一个空间，让中国人脱离了北韩、北朝鲜的模式，突然间成为一个改革开放一个新的模式。只不过今天中国的光景有一点重新堕落到当年北朝鲜的光景，也是今天俄罗斯的光景。前两天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讲了一句话，大家不知道听到没有，他说不管谁都不可以把谁丢向大海，那都是不可接受的。他的意思就是，拜登啊，你别把我丢到大海去，我不想丢到大海，我不想去大海。中国的银联这个体系，俄罗斯想用，中国拒绝俄罗斯，我觉得这是对的。在我看来，中国这一次的选择对的，没有跟俄罗斯站在一起。我也觉得这次俄乌战争也是上帝对中国的一份怜悯，没有让普京跟习近平绑到一块，说中俄关系无上限，那被美国一制裁 SWIFT 银行体系都给取消，那中国也会同样堕落到当年朝鲜战争之后跟金日成一样的关系，也是一个被全世界制裁的一个全球的贱民关系，跟未来的俄罗斯关系是一样的。好，这一部分我就讲到这里，简单几个勾几个大线条吧。好，讲一讲中越战争、中越自卫还击战。 越南这个国家呢，跟韩国有点像，跟朝鲜有一点点像，也是个蛮可怜的国家。可怜的原因，因为非常不幸的就活在中国的边境上，所以它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它属于中国的附属国，常年以来都是受要向中国上贡。但是时代走啊走啊，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连非洲都独立了，所以越南也会逐渐逐渐的独立。它受到了法国的殖民，受到了美国的殖民，啊，都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在它的国家占领过。那占领越南的时候呢，中国是私下给越南很多的帮助了。抗美援越，但还不是这一个战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很多的 战争资源啊，内紧裤腰带也支持越南，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公然派兵，我们也私下派了很多的士兵，包括军医啊、医院啊、各种武器啊、大米啊、我们的 AK-47 啊、手榴弹啊、各种军事装备都到越南去了。所以到78、79年的时候呢，越南跟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在苏联的怂恿之下呢，越南就有一点是忘恩负义，在我们中国人的角度看来，他有点忘恩负义，就中国给了他那么多的帮助，他回头来咬中国。在中国的边境上呢，就把中国的华侨驱赶回中国，那这也是越南的，这也是我们的宣传了。其实有多严重呢？其实是一个问号的。事实上是当75年越南的共产党把全越南都解放，把南越都给解放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去清算南越的资本家。我的师母呢，他们家当年就在南越，也是个越南华侨，他们家也是在当年也是越南的一个资本家，就被越南共产党呢把他们钱全部给搜刮干净，换货币，用北越的钱换南越的钱，所以那个时候去买东西要拿一个大麻包去装钱去买一次菜，一大包钱，结果他们家就跑了，离开越南。他们去到挪威，所以那个时候南越的华人呢，大多数是主动的、心甘情愿的，愿意躲避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逼迫，打土豪分田地，就往国外跑。那时候越南难民在全世界，特别是华人了、华侨了，往外跑。那北既然跑，那北边的一些也有一些华侨嘛。北越说既然这样你就回中国去吧，也有这样的事情，也有，但是这个不是中越之间的主要发动战争的原因。主要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为了对付苏联，他需要拉中国跟他成为一个同盟。那我凭什么信任你呢？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有一天回到苏联老大哥的怀抱里边一起来对付我美国呢？邓小平跟卡特在谈判的时候，他参加第68届联大的时候跟卡特就见面，跟卡特见面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场战争，他说那我就给个投名状吧，好让你放心呢，我就打越南一下，我在一个月之内我就打完我不占领他，我就回来。我用这个方法让你知道，我打完这一仗，我跟苏联的关系不可能再好。那你可以给我有经济上的支持吧。那时候中美之间是做了这么一个交换。所以在打战争之前，中国方面给美国提供了四个机场，一个广州，一个桂林，一个南宁，一个昆明，这四个机场美国的 F-16 是可以降落的。当美国的飞机在这里，因为中国没有制空权嘛，苏联有，苏联的飞机米格29的时候很厉害的，米格27米格29 在河内就有机场，在越南南部就有一些机场可以起飞。但是当美国也有这个飞机的时候呢，越南他跟苏联就有一个默契，你不起飞我不起飞，大家都不用空中优势，我也不空优你也不空优，让中越之间自己的地面上打。这是美国和苏联达成的一个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呢，邓小平为了给卡特一个投名状，就发动了这个中越自卫，所谓的自卫还击战。然后这个资料呢，后来在我们中共的内部的大高参上也最后写在上面，我也亲眼看过这个文件。所以这一个战争打完以后呢，美国对中国就完全的信任开放，开始让美国的资本家到中国来投资，让中国呢开始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也很快的跟中国成为恢复好的关系，美国一带头整个西方都开始向中国开放，让中国有钱，让中国有开始搞改革开放，最早是来料加工嘛，呀，那个 Maggie， 深圳的 Maggie， 你知道吗？那时候你还没出生的，1978、1979年就有香港啊，这样的工厂到深圳来开公司，然后改革开放就有一个来料加工的，最早深圳东莞当时叫宝安呢。就是宝安县了，宝安县和东莞交界那个地方开了很多工厂了。原来深圳它就是个宝安县，最早的时候就是个宝安县，一个小渔村，破烂的不得了。我那年以前我去1975年我就去过那里，很破很小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个小罗湖关口还像那样，其他都是很破的一个小渔村。那这个战争从2月17号开始打，我是身临其境，我就在前线。不怕告诉你，前三天炮火打的时候吓得屁滚尿流，当兵没有经过的，那这炮弹就从头顶上飞过，大小便都失禁的，吓得不得了的。第四天好了，前三天都怕，以前都没有经过这么多炮打过去。结果分两条线吧，南就是这个广西线和云南线，云南线就在老街，就在昆明那一带打得不太远一个地方，稍稍进去一些就回来了。广西这边打得比较远，广西打得最远，直线距离打得高平，我去过高平，我配合整个主力部队去到高平。然后呢，谅山是72公里，高平是80公里，那把整个谅山有一点点像今天乌克兰在那个马里乌波市里边不是有个亚速营的钢铁厂吗？下面5、6层、6、7层楼那么深吗？地下这个谅山。这个公司有一点像这个亚速营，但是后来也被我们炸得一塌糊涂。就是我们从亮山从高平回来这段路上，凡是有半米以上高的墙全毁掉，不给他留任何一丁一点的建筑物，所有都炸光。所以我们不会比日本鬼子 好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是很残忍的，有人畜建筑全清光，就不想在中国边境上留下什么任何的东西，还有人活呀，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光景。2月17号打到3月5号，人民日报就登撤军不打了，我们目的就是教训一下这个越南，因为他欺负我们的华侨，欺负我们的同胞，所以教训他一下呀。那详细的不讲了，大概股价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是最后一批回来，3月22号回来，收容队也是我们，最后的尸体啊，最后的我们的器械啊，从那边缴获的东西啊，我是等于是最后的一个收容所收容队，最后回来 我是最后一批回来，3月22号回来走的时候是有三路嘛，一个是靖西，一个是平祥，一个是宁明，这个三路回国的路线，广西线的就这三路。好，小姐，我不知道你要关心什么，两场战争我简单给你讲一下了，你还要知道什么？
哦，我需要慢慢的想一想。
嗯，好的，那你想吧。要讲到战争是很残忍的，这一辈子如果能够不经过战争，那是上帝给你的福气和恩典。呀，那经过战争是很可怕的，战争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怜的。我是多少年睡不了觉，我是多少年不能听到别人讲战争两个字。这一次俄乌战争打了，我也是好长时间，差不多快一个月，我都晚上睡不了觉。每天晚上一想起这个战争，我就眼泪会下来，然后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光景当中。战争后遗症是很可怕的。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关心这两场战争，但是我想讲完了就给你一句劝勉吧，能够不打仗，能够不参战最好，要不然人生可怜。在战争中的人，那条命两分钱都不值，很可怕。随处随在，随时随地就没命，多少战友就在我的眼前那么倒下，人生很可怜。人性和野兽的兽性就是一张纸那么薄，人并没有高贵到哪里去，人离开了耶稣是非常低贱很可怜的生命。好了吧，小九就跟你谈这些了，可以吗？
嗯，好的
好的。那我看看时候，哦，时候到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看到法国的飞那个唐飞 Sarah到了，又不露个脸，不出来见个面，不 nice。
我正在做面膜，不方便，脸上涂着东西。
没事啊，面膜
方便。我在听啊。
方中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你有话讲？
我没有话讲。我说我不方便露脸，我现在涂着面膜，不太方便，但我一直在听啊。
哎，说。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可能也不需要讲太久。不过我想，澄清一下，理解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就是教会，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处理这个罪。那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说，当有肢体来跟教会谈的时候，是否他应该必须是我们本会的会友我们才处理，还是就是说这个原则在哪里？这是一个，是否必须是已经加入我们教会的会友才处理？尤其现在是网络教会，那就是说当然会有一些挑战，因为毕竟是远距离。这是一个，就是是否必须是教会的会友他已经加入了我们教会，我们才参与。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步就走到跟教会的核心的，就是比方说牧师谈，有的时候就是你实际想想操作起来，还有真的实际的情况，感觉上可能不是那么真的那么的实际，因为他们可能会想，哎呀，牧师反正你可能很忙，我们也不麻烦你了啊，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或者就是说先找教会属灵的领袖谈，还是怎么样？就说这种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在教会找什么人找谁不是重点，重点是一个教会的功能，透过教会去处理。那也不是说一步到位就要停圣餐啊、警告啊、开除教会，没有这个意思。那在这个之前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的，你可以是找一个弟兄属灵伙伴去彼此互相的代祷就很好了。 Yeah. 通常需要教会处理的时候，就是一对一的这种情况当中没有得到处理。比如说我发现，或者你发现，谁发现哪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有什么错，或者包括自己有什么错也是一样的。那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这段经文讲的是，当我见到有人犯了罪，我去跟他讲。那么你自己犯了罪，你也可以找人来跟你讲嘛，道理是一样的嘛，这个原则的灵活使用而已嘛。这个犯罪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怎么办？那你要找一个弟兄来跟你讲，哎，我犯罪了，请你来跟我谈谈，请你来责备我。这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呀，双向的，这是个双刃剑的，不是单单说好像只有我去看人家，我去审判别人，不是这样子的。自己犯了罪，自己也是可以悔改，也可以认罪。Yeah, 所以它是个教会功能。Yeah, 不一定说要走到非要走到这个停圣餐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啊，开始汇集那才叫教会处理，不是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理论上讲，当然自己的教会就处理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他有他的教会，当然要尊重他的教会。那通常是鼓励他回到他自己的教会，跟他的自己的教会的牧师啊、同工啊、弟兄姐妹的分享。那有一些人呢，他教会观不强的。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处理过两单这样的事情。有一些来香港，一个浸会大学啊，一个是信义中神学院啊，一个去就不同的地方，他也是基督徒，但他是文化基督徒，每个礼拜不做礼拜，教会呢他也不参与任何的什么金钱奉献啦、时间奉献啦、恩赐奉献都没有，他就是去一个月可能去一到两次聚会，然后回来以后他自己把聚会的内容啊、讲道啊、写一篇文章放在某一个地方，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呢，那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了。那我就不讲名字了，当时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人，也是个文化基督徒吧，那在我们那个范围里边呢，我们知道他就是来到香港住呢，我们挪威的差会呢给他租了一个很贵的房子呀，一个月也要，当时也要3万块钱吧，租那个 apartment、然后另外还要给他大概一个月好几万块钱呀，就大概他就养这个人呢，他在那里做研究，也是个文化基督徒。那么他的情况呢，就是来到香港以后呢，他就把他老婆给休了，跟他老婆离了婚，然后跑到这里又找，在香港找了一个年轻的小妹妹。那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作为就是挪威差会的一些代表吧，我不属于那个差会，但是我跟他们关系比较熟，他们有时候会来找我讲，他们把事告诉我。当时该怎么办呢？这个人又不去教会，他又声称是基督徒，作为差会怎么办呢？差会掌握着他的金钱命脉，你不高兴可以跟他解约的嘛，没有关系。后来这个人最后呢 finally 当时没有马上，经过一些时间吧的劝勉啊，说最后就把他的那个经济上的那个水龙头给关了，他没办法，最后就回国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又不在哪一个教会里面，你要不要处理呢？其实作为这个差会啊、差派单位啊、供养金钱单位都应该去负这个责任。好，那讲在教会里面，如果说你是有在某一个教会有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你来到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来聚会，当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我当然第一时间要鼓励你要回到你教会，回到你教会的牧师、同工、弟兄姐妹这个环境里边去处理。所以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处理，可以有些劝勉呢、 他如果实在是没有教会怎么办呢？好吧，那如果这样子，那他要自己申请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们再给处理他。你不是教会的会友呢，你就很难去处理一个不是我们，因为只有神所爱的他才管教啊。神所管教的就说明他爱的，你都不是神所爱的那一员的，在基督里的那一员，凭什么管教你呢？啊，所以可以有一些就是初步的责备会有，但是真正去谈呢，深谈处理呢，我就等一等，不要急。也让他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他是心甘情愿接受教会的管教啊，他是得到这个怜悯和恩赐，知道被管教是一份恩典。如果他是不愿意被管教，心不甘情不愿的，还跑来兴师问罪的那种口吻和态度的话，那就给他加码，一年不够，两年不够，三年，因为你当你一直在处在纪律处分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他其实是蛮可怜的。就这样吧，方总。
好，谢谢，这样很比较清楚。那个石云举手。
石云又举手了，说吧，出来。
就是我没有搞懂什么东西需要教会处理，什么样的罪需要教会处理，犯怎样的罪。
很简单，就是你现在信了耶稣了，你现在信了耶稣了，然后夏天去呢，牧师会给你洗礼啊，敬礼啊，对不对？你借着这个相信、敬礼和你现在参加聚会啊，你填了会有登记表没有啊？填了吧？
填了。
填了没有？填了。对啊，那你已经是教会的会友了嘛？所以呢，那今天包括我们在门训里边，包括你平常跟牧师谈话，包括平常跟弟兄姐妹交往，那都属于教会行为了。我们在一个教会里边嘛，所以当你有什么错呀，有什么罪呀，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教会啊，高婆婆呀，然后教会弟兄也会给你一些鼓励啊、劝勉啦、责备啦、帮助啦，那都是教会行为啊。我们在一个教会里边。那我只是针对呢，有一些人犯了罪以后呢，他不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他就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边闷声发大财，呀，闷声在那觉得自己认罪就好了，不需要任何教会的行为，不需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牧者啊去分享一下，没有人替他担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 one man band， 一个人什么都搞好，这是不对的呀。就是当你有什么事的时候，是就是有一个教会的行为，比如像你也比较愿意跟牧师去坦诚分享你的生命，你是一直在教会的这个 circle 里边的，你不是那种单独靠你自己，这我知道的，思云，对吧？所以你不担心啦 ，OK？ 牧师可以给你很清楚的肯定，你是一个愿意见光的孩子，你是一个愿意去悔改的孩子，你也是一个。
找一找罪需要被处理，需要被
开除
啊？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犯了罪的话，你要跟牧师讲啊，那牧师要根据你罪的情况要责备你啊，给你警告啊。或者停你一次圣餐呢、啊？如果太严重了，如果你让我知道你杀了人放了火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 拐骗坏事都做尽了，那我可能给你的处分是很重的，但是还是为了爱你，还是为了去管教你，对吧？所以我目前不知道啊，你有吗？你有没有杀人呢？
杀人的话在教会之前
有没有放火？所以就是基本上跟教会有一个生命的 连接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不讲了。思云，我们再讲，牧师累了，我歇一歇。一大早讲到现在，不讲了， 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我已经很累了，我要休息了。我要去躺一下。
一起祷告。
方舟请。
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你每一次让我们在门训的课程当中，主你都给我们有丰富的学习，还有让我们从主你圣经的原则来认识到主你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主啊，也谢谢你今天透过这堂门训牧师所教导的这个认罪悔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一个能力靠着自己从这个撒旦所的掳掠中得到释放，能够靠着自己把罪处理干净。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教会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来借着透过教会主你所赐下的这个权柄来帮助每一位凡是愿意跟随你的人，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让我们从教会的协助下，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主你的赦免。也谢谢主，让我们不但是认罪，我们还悔改，愿意悔改，愿意将我们的价值观调整，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式。主啊，就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亲近你的当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灵。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属灵的伙伴，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在单独的行走天路，因为那样是危险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祝福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也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看顾牧师今天辛苦的讲课，也保守他的一家。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